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圣经，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29:1-8。圣经前半部分的旧约以赛亚书29:1-8，由我先来为大家读一遍这段神的话语。以赛亚书29:1，哎，以利亚勒，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以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以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以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以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圣洁的话语标准面前。主，我们谦卑坦诚自己的罪，对照你话语的原则，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和败坏，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常常仍然有许多不荣耀你、对你有所保留的地方，甚至有时因着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愿意偏行己路，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主，我们为我们的自己的罪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忧伤痛悔。但是主，你没有以我们的本相来对待我们，相反，你应许我们，你是赐我们生命平安，而不是降下灾祸。你向每一个愿意凭信心来投靠你、依靠你、敬畏你的儿女，永远不吝惜你的拯救与你圣约当中的护理。主，因此，主，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有限和败坏当中，主，我们看到的不是绝望，而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为我们兴起的那唯一条道路、真理和生命。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燃起对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殷勤竭力地过我们每日的生活，让我们靠着你可以竭力地去争取照着你话语圣洁的标准，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主，愿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愿起初先知以赛亚带给那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今天也带给那属于天上耶路撒冷的你我同样的安慰和勉励。主，让我们对自己的罪敏感和警醒，也让我们对你的所应许的护理和安慰永远有把握和确据。主，我们看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使我们看到你审判的公义，更使我们看到你满有恩典的怜悯与护理搭救。主，愿你来开我们的眼睛，愿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聚集当中彰显成全，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也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如果大家细心的观察我们之前讲过的28，一直到以赛亚书的35，大家不用多看，只要看每一章的开头，大家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几章基本上都是以一个语气词、以一个感叹来开头。你会看到28一开始就说祸灾以法莲的囧途，29一开始和合本翻译的说是爱亚利以勒，但是呢在原文当中，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是同一个词 hoy， 就是祸灾。在表达这种痛心疾首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和本就把它翻译成祸灾。当这个先知以赛亚为自己同胞的遭遇，为他们面对真神时候的这种不敬畏而感到这种急切的这种悲痛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会翻译成这个语气词爱。有的时候呢会令我们感到很难理解，以色列，我们提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以色列是一个被神拣选的族群，但是先知在这里却严厉的宣告说，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无论是二十八章提到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山地，还是南国犹大那里面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此时此刻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他们实际上都没有去仰望那一位在天上的耶和华，都没有去依靠那一位与他们列祖立约的神，他们仍然是在地上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他们仍然是在他们周遭的列国当中去寻找他们困境当中的依靠，他们仍然是靠车靠马靠人的势力靠这个世界的王。这一段虽然是历史，但是呢却离你我的生命并不遥远。我们去想想，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常常也是手扶着驴向后看，一面有着天国的身份，一面呢却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奔走和抓取。曾有牧师把这种心怀二意的基督徒，把我们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的对神的跟随，形容成为小孩子对大海的这种情感。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海边游玩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小孩子对大海的兴趣或者情感是哪什么样的？一提到去海边捡贝壳、玩沙子、追逐那些这个波浪，小孩子呢往往是充满着兴趣。但是你会发现呢，小孩子对大海的情感，小孩子喜欢大海，他们永远只是喜欢大海的边缘，喜欢大海的角落，喜欢对大海浅尝辄止，他们永远是在浅水的岸边嬉戏玩耍。但是真正当有海浪袭来的时候，但一旦他们到了深水区的时候，他们往往感到自己失去控制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哭闹，他们会躲避着海浪，他们享受的是浪花、贝壳、泥沙这些大海的副产品带给他们短暂的快乐和兴奋。但是实际上小孩子对于一百海里开外的大海中央那个真正大海却毫无所知，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喜欢。因为在那里我们能看到大海是深沉的，大海是浩瀚的，大海是远远超越我们的，甚至我们会看到大海是令我们不由自主而产生敬畏的。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仰当中所向我们启示的那一位神就有点像大海的浩瀚。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满足于在海边戏一戏水，玩一玩沙子，享受一下信仰或者福音带给我们世俗生活当中那短暂的喜悦和满足。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得医治，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升学，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顺利。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些虽然是神所赏赐的，但是他们终归是福音带给我们生命的副产品，而不是福音真正的宝贵的内核。那我们会看到，神永远不会满足于让他的子民仅仅是停留在海边，对那个从天而来的信仰浅尝辄止。神要带领那些真正属于他的百姓，一直开往水深之处，进到那海的中间，进到那海的中央，让我们会看到我们信仰的全貌，让我们认识我们神的深邃和伟岸。在那里你不会喜欢那小小的浪花，因为在那里是滔天的巨浪，是如此的深沉而令人敬畏。就好比约伯在历尽艰辛之后，他发出的那个感叹，从前我只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以赛亚书就好像是在先知的带领之下，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要把一群神的百姓，要把一群仅仅满足于在海边浅尝辄止的玩票的人，从海边的浪花一直行驶到大海中央的深处，在那里神要再一次的去挑战和炼净我们的信仰，在那里神要借着困境和人眼中的苦难，再一次的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来重述一下这几章的背景。在当时的历史当中，应许之地南边的埃及正在崛起，这带给北国和南国一些机会和虚假的盼望。于是呢，当时南国犹大国王西西家的谋士们就说，不如我们去投靠埃及吧，我们依靠埃及的战车兵马，依靠埃及的富庶势力来摆脱亚述的压力。那我们会看到，当西西家寻求埃及的帮助的时候，这就惹恼了亚述的皇帝希拿基利，他恼羞成怒，带着大军开始入侵南国犹大。在人看来，这是西西家王误判了国际形势，犹大正在承受亚述的怒气。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神是环境的主人，神是历史的设计者，神预定万事，是神在兴起亚述作为他审判的工具。所以先知在这里不只是描述亚述向犹大所发的怒气，我们更要看到那个挥动鞭子兴起管教的手，是耶和华神向他圣约当中的百姓所发的审判，所行使的管教。所以在一到八节里面，我们可以根据神学主旨大致把这八节经文划分成两个段落。第一呢，是一到四节，这是单纯描述性的，让我们会看到神对南国犹大审判的信息。恨铁不成钢，一个义人都没有，祭司不是义人，先知也不是义人，整个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中上上下下在这个时候几乎烂透了。同时我们会看到五到八节，让我们会看到神对耶路撒冷对他的百姓兴起审判和管教的意义，让我们会看到审判不是为了毁灭，相反审判就像28章结尾那里所说的，审判是为了耕种，审判是为了让他结出果实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神虽然审判和管教他的百姓，但是神仍然会以亚利以勒为亚利以勒，神不会抛弃他的百姓。在审判和管教之后，让我们会看到神的护理和拯救，让我们会看到神的公义和恩典永远在圣约当中是相辅相成，绝不会顾此失彼。那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相信大家读第一节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注意到一个特别的词汇，叫亚利以勒。圣经的其他地方几乎我们会看到这个词再也没有做地名出现过。那你会看到在第二节第七节，这你会看到这个词呢都会提到，叫亚利以勒亚利以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即便我们不去查考原文，大家从这种上下文的这种脉络当中，大家也可以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大卫安营的城。第一节说到亚利以勒指什么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第七节说到那时攻击亚利以勒列国的群众。第八节的后面说到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在这里面是互换的，换言之亚利以勒就等同于锡安山。那亚利以勒在哪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亚利以勒在整个这个章节当中就是指着大卫的城，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神所拣选建立他的圣殿的锡安。所以神特地用大卫安营的城来去呼唤耶路撒冷，来去试图叫醒那座城中沉睡的百姓，是为要提醒这些圣约当中的子民，让他们想到300多年前发生在这座城当中的往事。这是你们的列祖大卫曾经建立基业的城市，这是大卫曾经与神同行活出见证的城市。 300多年前，当大卫被神所使用的时候，神是怎样为那些专心倚靠他的人，为大卫去冲破外邦人的重重围困。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时过境迁，因着以色列人的不敬畏，因着以色列人在圣约当中的败坏，神现在要像当初攻击外邦人一样，神像要攻击那些起初神的仇敌一样，现在要攻击不肯靠神得安息的大卫安营的城。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文，亚利勒这个专有名词，如果直译过来是神的狮子，神的狮子。有的时候谈到狮子这个意象，我们常常会想到犹大的雄狮，常常会想到很多人提到过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间的时候，像羔羊一样温顺，为的是成就我们的赎罪祭。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带着万千天使天君在荣耀当中裂天而降再来的时候，他会兴起审判，就像那狮子一样。那我们会看到呢，不单是有这样的字面上的意思，而且呢，很多的圣经学者在这里面分析，亚利以勒可能在希伯来的读音当中，神在这里呢还特别的使用了一个谐音梗，就是呢，亚利以勒这个读音，我们会看到呢，在以西结书43章第16节，那里面呢还有另一个词，虽然是两个词，但是呢读音也是读作亚利勒。在以西结书43章第16节提到圣殿当中燃烧祭物的那个供台，圣殿当中燃烧祭物的那个熊熊烈火所处的那个炉膛，那个供台或者那个炉膛燃烧祭物的那个所在地，也是它的读音也是亚利以勒，跟这个词呢虽然字是不同的，但是呢读音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会看到很多圣经学者人分析，神在这里使用先知以赛亚就一语双关，利用这个字眼它独特的谐音梗，在这里不断的用这个词亚利以勒来呼唤耶路撒冷，来表达一方面耶路撒冷是整个以色列12支派敬拜献祭的中心，而敬拜是透过献祭来恢复那些犯罪之人与耶和华神之间的和平。所以呢，那献祭祭坛上的熊熊烈火乃是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如同起初亚伯献祭将那头生的羔羊焚烧在祭坛上，那只头生的羔羊放在祭坛上，熊熊烈火就象征着神与他百姓之间的约，象征着神悦纳人的献祭，象征着恢复与罪人之间的和平。但是我们知道神说怎么样，神斥责这些百姓口唇上虽然敬拜他，但是呢心却远离他。如果当他的百姓心里远离耶和华神，不真正的信靠敬畏耶和华神，他们只是突然的献上牛羊的祭物，能不能真正的除去他们里面他们灵魂深处的罪污呢？显然是不能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圣殿当中熊熊燃烧的烈火，某种程度上也指向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会看到下面当先知讲完说，任凭你们年上加年，节期照常的周流，任凭你们每到节期的时候突然的献上那些牛羊的祭物，但是怎么样，你们面对审判面对管教，若不悔改的话，那审判临到你们是必要到来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3节和4节谈到了审判的信息，谈到了神即将会兴起亚述这个强大的军事强权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城垒。第3节说到，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是预言亚述的君王希拿基利将于主前701年围困耶路撒冷。屯兵指的是积蓄粮草打造那些工程器械，筑垒指的是当时为了能够跨过那高高的城墙，军人呢会堆土修筑通向城墙顶端那个工程的坡道。那你会看到在这里面，先知在第4节说到，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是预言西西家王当面临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 不得不丧权辱国，忍气吞声的向亚述君王呢求和认罚。这段历史发生在列王记下的18章到19章。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亚历热这个词，你会看到它既标明了耶路撒冷是耶和华他所设立的献祭和敬拜的中心。那我们会看到呢，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凭着信心去使用这些指向真正赎罪祭的记号，相反他们只是突然的满足于这个仪式，心却远离耶和华神的时候，虽然年复一年的守节，但是这个外在的行为并不能使得他们讨得耶和华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就像8章以后下文所说的，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嘴唇尊敬耶和华神，心却远离耶和华。在这种光景之下，必有一场真正的烈火审判将充满耶路撒冷，那时耶路撒冷全城将变成一座熊熊燃烧的供台，将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炉床。那我们会看到，这更遥远的指向是指向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将在这座城里被献上为祭，成为我们的平安和盼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审判他要带给今天你我基督徒的是护理和神恩典的信息。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耶稣走出耶路撒冷城外他怎么说呢？他说，耶路撒冷啊，不要为我而哭，要为你们自己哭。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在这座城中所做的一切，神借着耶路撒冷这一座地上的城所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国度，我们会看到其实不是为了神他自己，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本是无罪的，他不需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那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成为那真正逾越节的羔羊，一次性在十字架上为信他的人献上永恒的赎罪祭？这是为我们的缘故。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旧约祭坛当中的烈火，旧约圣殿当中的周而复始的献祭，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指向那场十字架上真正的献祭，是最终指向那一位真正被献祭的头生的羔羊。而神倾倒在他身上的愤怒，而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审判，是彻底的恢复了他与我们这些罪人之间和好的凭据。我们会看到，虽然以赛亚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敬虔的人会仰望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但是终归按照格林多前书2章的话说，耶稣基督对于旧约的信徒来说还是一个隐藏的奥秘，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才能被揭开。但是我们会看到真理的原则就被蕴藏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神没有让百姓始终停留在卑微和屈辱的地步，我们会看到在第4节的屈辱过后，第5节突然发生了翻转。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仇敌，那些神所兴起作为管教工具的外邦人，他们虽然一时会甚嚣尘上，他们一时虽然会横行霸道，但是在第5节是怎么样呢？他们会在顷刻之间如噩梦一样消失，好像被神吹去的细尘飞糠一样。亚述帝王所惊夸的战车兵马，他所倚靠的那战无不胜的军队，他眼目当中唾手可得的胜利将在耶路撒冷城下美梦成空。耶路撒冷这座被神所使用的城市将会出乎意料的得救，这不是犹大自我拯救的努力奏效了，这不是亚述的君王突然失算了，不是。我们会看到相反，犹大自我拯救的努力还是亚述横扫天下的势力，用第7节的话说怎么样呢？都必如梦境一般不真实。他们在 世上所倚靠所夸口的这些势力所做的这些努力，但是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在那统管万有施行拯救的万军之耶和华面前，都要化为乌有，都要相形见绌，都要黯然失色。神做这一切是为了废去人的努力和势力，唯独要显明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信靠这句话，去应用这句话，去活出这句话。无论是对当时犹大支派当中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还是对今天的我们，知道容易，活出来呢却充满着挑战。我们人是善变的，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变的，神做工的原则永远不变。当我们如果像以赛亚那个时代犹大的百姓一样那么短视，在属灵上犯低级错误的话，如果我们变相依靠自己，不肯靠主而安息的时候，神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管。我们如果真的是神的百姓，我们如果真的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联合，我们如果真的是神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出手来唤醒我们，他一定会兴起环境来点醒我们，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积累的一切财富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奔忙所用来夸口的资本无外乎都是枉费心机。我们生命当中盼望，如果神给我们地上的年日，给我们天国的身份，仅仅还是让我们停留在这地上的追逐的时候，我们最终都会落到第四节的光景，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土的卑微地步，备受羞辱。但是神在管教过后绝不弃绝那些圣约当中的百姓，他自己所爱的子民，他掌管着历史，他护理着我们的生活，他精心的为我们设计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遇到所发生的人和事。因此当神透过管教，透过试炼，甚至哪怕有的时候透过疾病和苦难，透过一些困境，透过一些挫折和失败，总之神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所骄傲所夸口所自以为是的敬虔或者说善行都只是污秽的衣服的时候，到那一刻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真正的才能做到圣经当中所说的不但是倚靠耶和华，而且是诚实的倚靠耶和华，我们才会真正的在神面前去谦卑。想到保罗在格林多后书里面4:7所说的，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不是出于你我，你我只不过是那腐朽的瓦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今天的生命如果说有价值，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重价买来的。我们今天如果有价值，不是因为我们本身，而是因为我们所盛装的那一位，而是因为我们心里所承载的那个生命的意义，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是这个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来定义了我们。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真能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就会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但是怎么样，我们不会被困住，我们虽然心里作难，我们却永远不至于失望，我们虽然会遇到逼迫，但是我们总不被神丢弃，我们虽然可能被打倒，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被打败，我们永远不致死亡。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我们活在人所夸口的21世纪，仿佛一切科技在进步，教育在发展，但是人心仍旧与2700多年前同样的败坏。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我们会看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抵挡真理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抵挡真理的时代。世界通过它的一切势力，通过它的一切宣传工具，通过它的一切资源，想从我们的心里夺走我们的盼望，想从我们的心里粉碎我们对神的依靠，想让我们活得跟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这个世界的王想用疾病来打垮我们，这个世界的王想用世界的虚荣和繁华来引诱我们偏离正路，这个世界的王有的时候想让我们与世人的攀比当中去迷失那条通往天国回家的道路。在这种光景之下，在这么大的属灵征战面前，我要提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在历史当中，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兴起及时的审判和管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这通常也意味着神的护理和搭救。这意味着烈火被转移，他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审判的烈火是被转移和倾泻在神自己独生爱子的身上，这是已经成就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事。我们去思想，这也是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与耶和华起初立约的时候就是如此，神亲自从那现为燔祭被劈开两半的猎物动物当中经过，这表明这个约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如果有人被约，如果有人要因为被约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是你我经历水火，不是你我要被劈成两半，不是你我要付上生命，而是神他亲自穿开那条血路，神亲自经受那个被约的审判，神亲自付上生命的代价，神的儿子为你我做了一切。所以在这样的救恩面前，所以在神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救恩的光景当中，我们如果去拒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如果我们去拒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出的圣洁生活的呼召，那么等到神在末日让那个真正的审判降临的时候，那就是坏事了，那个时候就再没有机会，而是真正的灭亡了。我们会看到，不但是以赛亚书，整个旧约都在通过以色列人不断的重蹈覆辙，重走老路，向我们揭示一个真理，就是呢，那些对表面的宗教礼仪的遵守，甚至在圣约群体当中敬虔的外表，那些许多外在的服饰，那些牛羊的献祭，常常显明的是人的骄傲，而不是我们的谦卑。因为这种假冒为善的服饰和嘴唇上的敬拜，试图将神耶和华降为我们的奴仆，而不是来到他的面前去承认，神呐，我们是你的奴仆。因此以赛亚就警告西西家王，警告大卫家的后裔，你们不要去投靠埃及，你们不要去回到世界上，你们不要去投靠那些曾经奴役你们的势力。在圣殿当中敬拜耶和华，却在王宫当中投靠埃及；在主日的时候敬拜主耶稣基督，却在寻常的六天献祭给世界，这不是真正的敬拜耶和华，这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也许我们在六日当中投靠的不是埃及，但是我们投靠的可能是我们的老板，投靠的可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投靠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学历，投靠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事业。但当我们以这一切为偶像的时候，先知说这都不是真的在相信神。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被自己所欺骗，明明在拜偶像而不自知，嘴唇尊敬耶和华神，心却远离他。你会看到这个是与信主时间的长短、加入教会的早晚是没有关系的。你会看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谨守警醒的一个属灵功课。你会看到在这里，神在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指控南国犹大，他们浸润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作为神圣约的子民已经数百年甚至近千年了，但是他们仍然心远离耶和华， 他们每年周而复始的献祭，但是神说什么？你们的心远离耶和华。我不确定大家是否爱看电影，在美国的电影史上有一个经典的影片叫《教父三部曲》，描述的是这个西西里的黑手党他们的这个荣辱兴衰。这里面呢很耐人寻味的一段呢，就是呢这个黑帮的教父他去梵蒂冈拜见一位这个罗马的教宗，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皇。我们会看到这个所谓的黑手党的教父他是黑社会，但是呢他生意做大之后，他想呢把自己洗白，他想呢能够通过跟梵蒂冈做生意把自己也变成上流社会的人，他想成为白社会。结果他来到梵蒂冈之后，他不断的去与那些他眼中的上流社会搭桥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梵蒂冈的人，原来那些自诩为圣洁的人竟然比自己更黑，手段比自己更下作，自己这些黑手党的手段在梵蒂冈的面前不过是街头小混混的把戏。所以呢他就跟后来这个成为教宗的这个人物呢有一番对话。他问说他就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呢那个教宗就顺手从这个水池里面拿下了一块鹅卵石，他说呢自这所教堂建成以来，这些鹅卵石被泡在这个池塘里面已经1000年了，但是呢他就当着这个黑手党的教父把这个石头给砸开，把这个石头砸开，然后呢指着这个石头的截面给这个黑手党的教父看，说你会看到这块石头虽然在水里泡了1000年了，但是它的心儿，它的里面仍然是干的。这就是以赛亚书29章神对旧约以色列的谴责、审判、警告，你们的心还是实心，你们虽然长久的浸润在圣约当中，但是你们没有拿真正的信心去依靠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也是今天对你我的一个提醒。因此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呼求，主啊，求你来在这个黑暗充满诱惑、挑战甚至苦难试炼的时代来保守你的教会，哪怕是通过审判和管教的手段，求你来管教我们，管教你的儿女吧。因为你的审判和管教里面是带着护理和拯救的，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甚至主啊，你如果使用外面的亚述，你使用外面的共产党、民主党，你使用那堕落的资产阶级和那哪怕是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你使用整个世界来攻击教会，只要是让我们能看到我们心里那颗实心，能够看到我们的镜前的外貌之下那个假冒为善的虚伪，那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好让我们知道自己真的是谁，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信心的成色究竟如何。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各样不义、诱惑和败坏的时代，我们不要害怕神的管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兴起的哪怕一丁点困难临到我们。有的时候神使用这些困难、苦难甚至疾病临到我们，如果我们通过学习这些功课、经历这些事情而能够更加的依靠神，与神的关系被拉近的话，这对我们反倒是一个祝福。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第3卷说过 一句很难的话。加尔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有时候神甚至会使用撒旦来做我们灵魂的医生，但是神会把撒旦本身邪恶的目的完全的改变和翻转。撒旦是为要来败坏我们，但是神却使用他来医治我们。我再说一遍，家人们这样说，有时候神甚至会使用撒旦来做我们灵魂的医生，但是呢神会把撒旦邪恶的目的完全的翻转和改变。撒旦来是为要来败坏我们，但是神会有时使用他来医治我们。我们就举约伯的例子，我们会想到神在一定的时间内，在约束撒旦作为的前提之下，神会许可撒旦去攻击约伯。但是我们会看到在经历这一切试炼和苦难之后， 约伯的关系对神的认识被更新翻转被拉近，那我们会看到加尔文在这里面所强调的意思正是这样的概念。马丁路德也说过类似的话，马丁路德曾经在维登堡大学的课堂上问他的学生一个问题，他就说，诸位学生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神是全能的，神如果愿意可以当即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罪洁除的一干二净，那神为什么许可现在仍然有败坏的性情残留在你我这些已经信靠主重生得救的人里面。马丁路德曾经问他学生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会看到马丁路德说，神把败坏的性，神许可败坏的性情留在你我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是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目的是为了在我们骄傲的时候使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它用来限制和管教我们的健忘，用来锻炼我们的属灵生命永远的保持活力。因为如果我们哪怕有一刻不去热切的努力的与罪征战，我们如果是只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那我们就又会陷在罪里面。你会看到马丁路德说了是一个循环的关系，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停止与罪征战，他的警惕性如果不对罪保持在一个时时刻刻敏感的位置上，那么我们会看到停止与罪征战本身就是一个罪。我们再一次去思想马丁路德的意思，他说一个基督徒活着如果他停止了竭尽全力的与罪征战，这个状态本身就已经有罪了，不在于说他今天没有撒谎，不在于说他这个主日今天有没有来教会，不在于说他有没有犯具体的罪。如果我们的灵魂深处丧失了对罪的敏感，丧失了那个义与不义的分别，如果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方向停止与罪征战的这种斗争性，我们如果满足于当下，我们就已经留在这罪里面了。我们去思想什么是罪，我们的信仰标准小奥里问答的第14节告诉我们，不遵行或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是一个得见福音呼召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我们会看到仅仅是不遵行和违背神的律法还不是最可怕的，还不算最悖逆的，最可怕最严重的是什么，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去拒绝恩典，去拒绝恩典。当我们认为自己不再需要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恩赐、自己的存款、自己的本事、自己的成绩活在神的恩典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如鱼得水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认为自己能够知道善恶、自己能够判断善恶、自己能够控制、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善恶的时候，这就是在拒绝恩典，这就是罪的败坏。我们会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旧约的以色列正是陷入这种属灵的骄傲麻木不仁当中，于是神就借着亚述的审判在这里把以色列的罪给显明出来，这就是神攻破他们心门的方式，这就是神在敲打他们的实心想让他们得到肉心的方式，这也是神常常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管教、艰难、挫折甚至是失败来打破、粉碎我们的骄傲，敲开我们的心门，得着我们全人的一个方式，好让我们在审判和管教当中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也看到神大能的荣耀和恩典。基督教文学家 C.S. 路易斯曾经举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你们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当你打开地下室的门或者打开天花板的阁楼天花板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哎，这个目光的这个余光当中，你会发现有一只老鼠这个一下子窜了过去，这是因为呢你突然打开地下室或者突然打开阁楼的时候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让那个老鼠措手不及，所以呢他就从你面前呢这个闪现而过。但是呢 CS 路易说CS 路易斯说道，地窖里面或者是天花板上有老鼠，并不是你打开门这个行为本身所造成的。你即便不开那个门，那个老鼠在不在那里？那个老鼠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说当这个地下室的门突然被打开，那个原本隐藏你没有发觉的老鼠现在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CS 路易斯说道，他接着说道，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伤害了自己，没有令自己开心。有的时候我们仇恨一个人，对一个人发出苦毒，是因为说那个人对我不好，所以你不仁我不义，别怪我发脾气。我的坏脾气，你会看到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不圣洁、我们种种当中属灵的问题归咎到环境上，归咎到一些突发的事件上。但是 CS 路易斯通过这个比喻让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坏脾气，包括这个坏脾气所呈现出、所折射出我们里面的那个罪，它不是那个环境造成的，它不是你我的丈夫和妻子造成的，它不是我们儿女的不顺服造成的，它不是那个突发的事件造成的。那个突发的事件、那些环境的因素，仅仅是让我们本来就有的坏脾气、我们灵魂深处的罪，像那只老鼠一样被暴露在我们的面前，被暴露在那个光天化日之下，使我们虽然难堪但不得不去面对。它只不过是突然让我们会看到了，原来我们比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更加糟糕、更加的悖逆、更加的不敬虔，我们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坏，我们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的不依靠神、不愿意跟随神、相信神。所以神在今天的这段经文29:1-8里面，借着亚述、借着这个外在所兴起的环境，让他的百姓犹大知道一件事儿：你们没有在敬拜神，你们是在交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要借着怎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才能让我们学到这样的功课呢？才能让我们去知道、去省察、去面对我们尴尬所不愿意面对的这一点呢？我们说，主啊，不至于让我们到这个凄凉的地步才叫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愿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已经知道了，我愿意谦卑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来去面对我们的罪。我们不要再远离真理、远离教会去流浪，不要任凭自己到悲惨的地步，求神用护理来保守我们，用他的恩典来挽回我们。19世纪英国的改革宗神学家莱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祸灾是出于你我自己，而有福了是出于神。他说，人如果得救，这个人的得救是完全出于神，而人如果失丧，他的失丧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罪的缘故。我们会看到在今天的这段信息里面，神借着先知的口宣告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有祸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之后，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福音当中，福音他首先指出我们的罪，向我们宣告第一个祸灾，同时也宣告我们有福了。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有罪，但是有一位神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愿意替代你我这些信靠他的人所有的罪。我们会看到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耶稣，是他的祈求，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他的哀嚎，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才是你我得救的祭坛，使我们得以重生的熊熊的烈火。我们会看到神的管教审判有的时候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不要逃避，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在神面前得救的保障。我们在神的管教和审判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神的美善和护理，我们可以在 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像约伯一样，信心虽被试炼，但是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我们赞美你用你的福音消灭那世人眼中智慧人的智慧，去打垮那人自我夸口的聪明人的聪明，甚至消灭一些人像那法利赛人所依靠的自夸的道德，让我们会看到我们生命的真相，让我们真的意识到活在你恩典之外的一切手段和途径都是在交轨，让我们会看到主，我们不要像那一切神的仇敌一样，在梦里吃喝，醒来的时候却落入沉沦。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爱你信靠你的弟兄姐妹，求你向我们宣告祸灾，同时也让我们宣告福音，求你使我们不再羞愧，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坦然无惧，求你祝福这间教会当中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的脸面在你的审判台前不致变色，愿我们的嘴唇来尊敬你，心也同样的敬畏你，让我们敬拜你侍奉你，不是因为教会有这样的规矩，不是因为我们养成了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而是因为你的恩典，而是因为我们对你的爱，愿意回应你招我们的恩招。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你所要的灵魂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使我们不成为那酒醉的人，求你使我们不成为那在世界上依靠世界交轨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在我主耶稣基督里的国度。主啊，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看顾我们接下来每位弟兄姐妹的生活和在你话语当中的长进，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喜悦的事上能够追求竭力的完全，靠着你，靠着你的恩典去成圣，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求你来帮助软弱的我们，主，愿你的生，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和教会当中彰显成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